欢迎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329号圣经中神的羔羊。1889年8月25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约翰福音1章35节至36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们都知道这段古老的历史，世人失丧了，神必须惩罚罪，他差遣爱子来背负我们的罪孽，通过顺服神的律法，献上自己承受死的刑罚，从而遵从神的律法，建立神的统治。耶和华爱他超过一切，他却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作为人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讲到的经文说他是神的羔羊，为人的罪准备的祭物，要除去罪，只有献祭一条路，而只有一种祭物能除去罪，就是耶稣基督。那义者，他是神也是人，神的儿子又是玛利亚的儿子，他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让我们与伟大的父和好。以上就是这段古老的历史。凡相信耶稣的人就有生命，世界会终结，而任何人若把自己交托给基督，神伟大的祭物，那么他就能得救。我们一直在见证，信子的人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晚我正道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已经看见神羔羊的人更加专心地仰望他，更多地考察他，尤其是祈求圣灵赐力量把他启示给他们。我想要的是恳请那些望向别处的人，别再把眼目放在找不到平安和生命的地方，而是要来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愿神的圣灵开启他们的眼睛，吸引他们的心，使他们今晚，就是今晚，就仰望他得生命。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约翰看见耶稣基督，他首先是自己看他，然后对其他人说：看哪，神的羔羊。他见耶稣行走，就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盯着他，怀着谦卑的仰慕之情注目在他身上，说：看哪，神的羔羊。弟兄们，我们不能传讲我们自己都没有实践过的，如果这双眼睛从未望向耶稣，我怎能让你们将眼睛望向他？我看了他，灵魂就得了平安。我曾趋于绝望，却在仰望他的那一刻，从痛苦的深渊升到了喜乐之巅。所以，我敢对你们说：看哪，神的羔羊。唯愿你们个人都相信我们关于耶稣的见证，仰望他得生命。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呢？看哪，拉丁文是表示倾慕、惊叹、喝彩。看哪，神的羔羊。最令人惊叹的就是神亲自预备了做燔祭的羔羊，把自己怀里的爱子拿出来，把他心里所爱的拿出来，为我们死。愿我们都注目这伟大奇事，面对这神圣的奥秘，天使仰慕惊叹，神在肉身显现，神竟然把耶稣给出来做复救之人的祭物，天使对此总是惊叹敬慕，看并惊叹，不停地惊叹，要讲述这奇事，思想这奇事，歌颂这奇事。即使在天堂，你也不会停止对神 荣耀羔羊的惊叹。我想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意思也是让他的门徒思想。同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思想他，考察他，要知晓你所能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上下打量他，他是神，你明白他替代了罪人吗？他是人，你知不知道他与你是同类？他对你的事何等感同身受？他是为你的不幸而出生的弟兄。基督本身就是一个大奇迹，神性和人性怎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看来不可能啊，我们相信自己无法领会的事，因我们无法明白的事而欢心。神为你提供的，要做你救主的，既是神也是人，他具有人神两性，他有与你一样人性的软弱，也有神性一切的丰盛。要考察研究基督，最出色的学问就是认识钉十字架的救主。认识基督最多的人是宇宙中最博学的人，认识他最多的人就会说，他的爱超过人所能知道的。所以要惊奇地看他，怀着感谢之心看他。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意思还不止惊叹或者让人思考。看在圣经中表示信心，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唱道，仰望钉十字架的主，就有生命，此时此刻有生命给你。仰望意味着一直看，所以要坚定恒久的相信基督。来吧罪人呐，来信靠你的救主，不要仅仅在今晚，而是要永远相信他能够也愿意救你，把你得救的事交托给他。当依赖他，完全靠他，除他之外无拯救。你的眼目要离开一切，转而放在神的羔羊身上。你无需看别的，没什么值得你看，只要望着他，要看他如何除去你的罪疚，看他如何背负他，如何被罪淹没，却又站起来喊道，成了。他交出了灵魂，被埋葬了，又从死里复活，因为神接受了他，他的救赎之功完成了。信靠他，信靠他，信靠他。我们传的信息是望而得生命，不是行了就得生命，而是得生命然后去行。如果你问如何得生命，我们的回答是看，信靠，相信，交托给基督。你若如此行，那么在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但是约翰对门徒再次说，看那神的羔羊，暗示他们不要再看约翰，而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耶稣那里，并追随他。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两个门徒离开他，成了基督的门徒。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讲道的人渴望你们注意听，但是当你们集中注意力听我们讲，我们就渴望你们把注意力放到我们主基督那里，仰望他，跟随他，而非我们。我们这些可怜的受造之人能做什么呢？仰望他，注意他的脚踪，注意他的脚步，按他吩咐的去做，以他为你的主，做他的门徒，他的仆人，看神的羔羊，一直看他，仰望他，他去哪里我们都跟着。关于经文含义我就简要的讲到这里，现在关于看神的这位羔羊，我要多讲一点。我会回顾一些关于羔羊的经文。首先，我要请你们看神的羔羊与人的关系，其次请你们看神的羔羊给人的福音。一，从他与人的关系来看神的羔羊。首先看神的羔羊与人的关系。世人最初是怎样看到神的羔羊的呢？那是给一个人的羔羊，是一个人自己带来的， 为自己带的。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亚伯，他是牧羊人，带了羊群中头生的羔羊，他是为自己带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要蒙神悦纳，为要给神献上一份悦神眼目的祭物。该隐带了地里的出产作为祭物献给神。我认为不仅是献祭的人不同，祭物也有区别，因为圣灵没有说人的区别，而是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蒙悦纳是因他的祭更美。一人的祭物没有流血，是田地的出产，另一人的预表基督神的羔羊，所以蒙悦纳。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最初看见基督就在于为自己的缘故而认识他。我是个罪人，我想与我的神交通，如何才能做到呢？我负疚，我有罪，怎能靠近圣洁的神呢？答案就在这里，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带他去神那里。如果你带基督同去，就必蒙接纳。天父绝不排斥圣子，也不排斥任何穿戴圣子的义的人，或是以圣子的功德为祈求的人。来吧，像亚伯那样来，不要带着自己种的谷物，而要带着祭物的血来，带着基督来。他是圣洁的受难者，神无瑕疵的羔羊。你这样来了，那么不管你是谁，都会因信而得到神的悦纳。现在看他，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看他。我知道有人会说，我盼望将来能做到。我盼望你不要如此自欺。我听说有一次在我们首要之敌的巢穴里开了一场大会，他在动员手下的喽啰来毁灭人。一个说，我一路走来告诉人们没有神，没有来世，罪和义之间没有分别，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不少邪灵表示赞许，但是撒旦自己却说，你做得太少，因为人有良心，他的良知会教导他更好的事。他知道有神，知道罪和义有区别，知道有将来的刑罚，你做得很不够。又有一个站起来说，最有能的首领，我想我做得更好，因为我告诉他们圣经过时了，一开始就是虚构的，无需相信。会场响起一片喝彩声，大家都说他为黑暗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撒旦说，在这本老书上纠缠是徒劳的，这本书已经捍卫了自身，并且会继续捍卫自身，没法动摇。它就像磐石一样，你只是做了一时之功，很快就会消弭。于是几乎没有哪个堕落的邪灵敢在可怕的主人面前夸口了。但是最后一个喽啰说，我告诉人们有神，他们也有灵魂，圣经是真实的，我让他们信自己愿意信的，只是在他们耳畔悄悄说，有大把时间可以考虑这一切的事。会场一片沉默，而鬼魔的主人说，你做得最好，我用这张大网兜住的人比用其他任何办法都多。这张网就是拖延，所以听众朋友们，要让魔鬼失望，要奔向耶稣，立即奔向耶稣，看他，不是明天就是今晚，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看神的羔羊。现在翻开这本古旧的后书，你会看到羔羊与人的另一种关系。以色列人在埃及时，每一家人都吃了羔羊。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哦，愿你们都为自己的家前去仰望神的羔羊，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使徒对战经的禁足怎么说的？我刚才说的并不完整，完整的是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有许多信徒并没有为自己的家人相信吗？来吧，相信为一家人预备的羔羊，为那个小女孩，那最小的孩子，为那个还在上学的小男孩，还没怎么思想信仰之事的，为刚刚离家出去做学徒的儿子，你要信靠神的恩典啊！愿神的羔羊也是给他的，今晚就为他祷告。你们这些年老的父母啊，要为你们已婚的儿子祷告，为你们出嫁的女儿祷告。羔羊是给一家人的，今晚要为全家祷告，包括你的孙辈，你所有的长辈，所有你家里的人，要祈求让羔羊也成为一家人的羔羊。我赞美神，因为我环顾全家人，他们都得救归向基督了，我为此欢心。我父亲也有一样的喜乐，我祖父也有一样的喜乐，家人一代代都归向基督，没有例外，这是极大的福分。为什么不这样呢？我们都为此呼求吧。确实，我们可以指望神赐给律法之下的选民的福分也临到我们，并且更丰盛。恩典不是在血缘中流淌，但是恩典却与之相伴。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法莲和马拿西都是蒙爱的，圣约的福分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今晚就要恳求神，叫你的一家都蒙羔羊的血洒，脱离灭命天使的手，这样 一家人都能跟你一起出埃及，与应许之地有份。再继续看经文，出埃及记29:38-39，也让你看羔羊。经文写的是神命令为百姓而献的羔羊，你每天都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这是为所有选民献的羔羊，为以色列民献的羔羊。最开始是个人，然后是家庭，而在此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的主，让以色列人为全民族献一只羔羊为祭。献祭的中心地点就是他的会幕。今晚要喜乐的思想，基督为他的所有选民死了，他从众人中救赎了他们，尽管他们像星星那样数不胜数，像海沙那样不可度量，但一次献祭就赎出了他们所有人。因羔羊的血，荣耀归于神，借着羔羊的血，基督的全体子民都得赎了。现在我们转向新约，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追踪每一步了。来看约翰福音，就在1:29，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可以看到，羔羊的救赎已经突破了以色列民的范畴，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你可以看到，神的羔羊不仅是为犹太人死的，也是为外邦人而死，是为了海岛上的民而死，为了非洲偏远地区的人而死，为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世代、不同区域的人而死。荣耀归于神，哪里有人，我们就要去那里给他们讲基督的事，哪里有亚当的后裔，我们就告诉他们第二亚当的事。仰望他，仰望的人就活了，就在他里面找到永生。曾经恩典的水流局限于一个民族，但现在界限打破了。我喜爱思想这事，看哪，这水起初流遍了小亚细亚，然后流遍希腊，又流到罗马。保罗还谈起过去西班牙，而福音漂洋过海到了英格兰，又从这个国家传到地极。现在如果你能去天国，就登上去天国的轮船吧，在那里你会看到为所有天国居民舍命的羔羊， 看看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不，你无需看了，因为你自己就知道，天上的所有圣徒都站成队伍，闪闪发光，身着白衣，纯净如雪，他们都歌唱赞美一个荣耀的名。此时众长老之一发问，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回答，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祭坛边祭司告白，如他们衣白如雪，那就是救主的血，他们洁净因宝血。羔羊的血令天上的所有圣徒都变得洁白，他们歌颂他，是他爱了他们，用自己的血将他们洗净。我常常惊讶，为什么我们的圣经译本没有用洗去，因为这个词与使徒约翰的语言很契合。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天上的白色都是羔羊做成的，天上的光明都是羔羊买来的。天上的万事都显明神羔羊的奇妙能力和超越一切的功德。若说还有哪些事比我刚才说的更加荣耀，我想启示录五章十三节就是一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日子将到，神所创造的各个地方都会传来赞美羔羊的歌声，各处都有宝血赎回的男男女女以及天使和荣耀的灵欢欣敬拜他。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神全能的羔羊。如果你翻阅圣经，追寻流血羔羊的踪迹，那么我想我讲的这些可供你思索。二，从他赐福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羔羊。但现在请再读一读，看神的羔羊给人的祝福。第一次祝福是给亚伯的，他蒙神悦纳了，他献上的祭比该隐的更蒙悦纳。在座若有不明白这事的，今晚请努力学会这一课，你只能在他爱子里蒙悦纳。神对自己儿子的爱满意，所以他有足够的爱给你我。倘若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耶稣是神爱的渠道，这爱从一切管道流向凡信耶稣的人。躲藏在你的主身后，你就安全了。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信靠他的名，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你。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那时仇敌想出众多残忍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一想到基督就振奋，大得安慰。记住那个修士，他死时把神仆赶走，把耶稣受难像和其他一切都抛开，呼喊。翻译过来就是，你的伤痕耶稣，你的伤痕耶稣，我得救不是靠自己能做的，而是靠他所做成的，不是靠我所遭受的，而是靠他所承受的。我们永远的盼望就在于此，我们或生或死，都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我们因他的缘故蒙悦纳。来吧，每一个罪人，带上神的羔羊，把他放在祭坛上，你就立即得蒙悦纳，你就可以立即开始赞美主的名。我们继续看，就可以认识到神的这位羔羊不仅会让我们得蒙悦纳，而且会让我们 得到拯救和解脱。那是个黑暗可怕的夜晚，埃及颤抖惊骇。就在午夜，一位天使飞来，拿着灭命的刀。埃及每一户都有哭嚎之声，因为头生的都死了，从法老的长子到白日推磨妇人的长子都死了，各家各户都死人了。不，等一等，有些人家没有死人，是什么保护了这些人家呢？父亲取来一只羔羊，流他的血，用牛膝草蘸着，涂在门楣和两边的门框上，然后全家一起坐下吃羔羊的宴席。他们没受搅扰，安宁而幸福，他们欢心，因为他们一起吃羔羊，那羔羊的血就表明他们安全了。他们家里没有哭声，没有死人，哪一家有逾越节羔羊的血做的记号，死亡就不碰这家的任何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我都荫蔽在神羔羊的宝血之下，那么我们都完全安全，没什么能伤害我们，万事都祝福我们，我们今晚可以唱着歌上床睡觉。赦免之血洒上我身，我就安睡卧榻，就像在我神的怀抱，如在救主腋下。若神许可，我们明早会起来，毫无惧怕地投身繁忙的世界。我们身上带着王用血做的明显记号，就是代赎之祭的血所做的记号。我们安全了，永远安全了，为此荣耀归主名。这还不算，我告诉过你们，逾越节羔羊不仅是要流血来保护这家人，而且这家人要吃他的肉。弟兄姊妹，我们起先不知道吃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满足于蒙他宝血所洒，但之后信徒发现基督是他灵魂的食物，他的血真是可喝的，他的肉真是可吃的。在我们主这个人那里，我们享受到了何等的盛宴。有时我们又累又饿，就思想道成肉身的神，流血的羔羊所付的完全赎价，于是我们说，我灵魂饱足，喜乐满足，充满主的祝福。如果把代赎的祭除去，我不知道福音还剩下什么。在我看来，剩下的只是糠秕，适合驴和马吃，不适合人。仰望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死了，这一事实里面就有灵魂可吃的东西。是的，灵魂可以吃的饱足，就像吃骨髓肥油一般。再请看旷野里的羔羊每日献上的祭。由此我们看到关于主的工作的又一要点，我们因着基督得蒙悦纳，有基督做我们的安全保障，做我们的饮食。如今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每日清晨都有神的羔羊，为着在早晨的救主赞美神。如果夜晚聚集了任何罪恶的事，早晨它都驱散了，就像日头驱散黑暗。但是晚上也有神的羔羊，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啊！如果在白日我们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弄脏了脚，我们可以就近此泉源，借着羔羊的血洗干净，永久的功德，永久的代求，永久的生命，永久的救恩，都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涌流而出。他不是被杀两次，他一次奇妙的献祭止住了过犯，终结了罪，而其有效性持续着，仿佛他时常被献上，一直在给我们输送功德。所以就效果而言，他的伤口一直在流血。每天早晨他对于我都是全新的救主，每天晚上也是全新的救主，却又一直是同一位救主，同一位基督。他不会累，在他没有不新鲜这回事。别人或许会谈论关于代赎的新观点， 但我对袋鼠的观点一直是，它是爱我，为我舍己，它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关于救赎的古旧观点，对内心和良知而言一直新鲜，总是新的。亲爱的朋友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回到我们之前的思路上来，我们看到神的羔羊可以引路，因为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而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另一处经文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羔羊是我们的引路者，主是羔羊，也是牧人，羊群跟着他的脚步走就安全。我灵魂哪，你若想知道走哪条路，就请看神的羔羊，要问耶稣会如何做，然后就去做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事，这样你就万无一失。还有一处经文讲述了借着神的羔羊而来的胜利，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羔羊是伟大的战士，无人可比，他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吗？尽管他温柔好似羊羔，然而对罪和不义却凶猛的像少壮狮子对猎物咆哮。如果我们跟从他，持定他的真理，相信他的袋鼠，持续宣讲他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能胜过一切谬误、一切罪和一切邪恶。这是万福羔羊，一旦开始讲论他，就不容易停下来。如此有福，你真是应该看他，因为一切幸福都从他而来，在天上没有一物与他无关。没有一物，你会这样问，没有的，没有一物。我这么说是有凭据的，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做城的灯，天上所有光线、知识、喜乐和福乐都借着基督的代赎之祭而来，不仅是耶稣，而且是被杀的耶稣，神的羔羊耶稣，在是天上的光。你觉得天上欢喜的日子、至极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喜乐的日子，所有金钟都会奏响荣耀的旋律，所有银号都会吹响喜气洋洋的音符。那是羔羊婚礼的日子，那是天上的天，是不可言喻的快乐巅峰。大渠人齐声唱，就好像重水的声音，又好像打雷的声音，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这样，在永恒极乐之梯的尽头，羔羊就在那里，你不可能越过他，他将自己的一切，甚至他自己都给了你，看他，继续看他，直到永恒。我祈求神让你们都看他，请你们今晚都看他，不过片时，死亡就会笼罩你的眼睛。如果你在世时没有看到羔羊，那时你会看到他，你一定会看到他，但你看到的景象将会像巴兰一样，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处。如果你看他不在现实，那么你就不在近处。隔着深渊看羔羊就太可怕了，因为那是极大无法跨越的深渊，固定在来世。当你隔着深渊看他，会作何感想？你会向大山和岩石哭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耶稣将仍是羔羊，即便对失丧的人也一样，不过他们面对的是羔羊的愤怒，因而会惧怕。羔羊一直显而易见，今晚人可以忽视、弃绝、拒绝他，但是人在永恒里必会看他。 若是你现在拒绝看它，那么你就会在永恒的烦恼和无法言表的惊恐中看它的。愿你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要落得如此下场。罪人怎堪他怒，快快寻他恩典，十字架下求得荫庇，救恩在彼寻见。阿门。